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拆除华为设备，英国电信开始啦，法国跟进。美国议员质疑左媒涉嫌同哈马斯共用办公场所。深圳79层大楼突然发抖，市民狂奔逃命。美国格斗选手夺冠，胜利献给马克思主义受害者。议员同名主持称，美国军方需严肃对待飞碟问题。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从欧洲数以千计的网络塔架上拆除 4G 和 5G 华为设备的过程已经开始。英国和法国正在履行自己的决定，支持美国方面领头的清除华为的行动。他们达成共识，即作为中共的附庸，华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彭博社报道，将几十年来陷入到主要国家通讯基础设施中的华为设备拆除，预计英国电信需要花费数亿英镑和数年时间，目前拆除工作正在进行中。在约克郡的克尔敲，英国电信正努力在7月初之前拆除那里的所有华为设备。在现场的彭博社记者说，要拆除过去十年中在克尔安装的40个基站，比民众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不仅需要得到塔架所在土地或物业的拥有人的许可，而且还需要多名工程师花好几日的时间，将自己绑在安全带上进行部件拆除。拆除高速公路或者铁路沿线的设备亦是这样做，代价绝不便宜。根据英国电信去年预计，更换铁路沿线华为设备将花费5亿英镑，咁仲唔包括购买同安装新设备嘅费用。法国嘅第二大移动网络营运商阿尔泰斯 Altice Europe NV 同布伊格电信 Bouygues Telecom 亦喺法国大城市开始拆除华为嘅设备。据熟悉情况嘅人士称，呢项工作始于2021年初，当时法国宪法委员会签署咗一项裁决，迫使电信营运商不仅喺乡村地区，而且亦要在人口稠密地区拆除华为设备。为了部署新的移动网络，布伊格电信表示必须在2028年前从3000座塔上拆除华为设备，改用爱立信的设备。阿尔泰斯电信正在改用诺基亚设备。上周末，以色列摧毁了一座建筑物，原因是哈马斯在该地点进行军事行动，但该建筑物中设有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的加沙新闻局。尽管新闻工作者和居民都预先得到以方警告安全撤离，但美联社仍然指责以色列军方将美联社和其他新闻机构的办公大楼作为目标摧毁。总部设在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亦附和说，这次袭击是野蛮的，要以色列承担责任。而在美国，一些参议员却提出了另外的质疑。参议员汤姆科顿 Tom Cotton 指出，美联社涉嫌实际上是和哈马斯共享一个工作空间。尽管美联社声称他们在那座大楼15年仍对哈马斯的存在一无所知，但科顿对此表示怀疑。他说，这些记者当然知道他们的邻居是哪个，并质问他们是否有意让自己成为美国指定的恐怖组织的人肉盾牌呢？美联社是否拔苗助长，多年来拒绝报道哈马斯的错误行为呢？他讽刺这些媒体引火烧身之后又百般抱怨。他认为，当恐怖分子向无辜平民发射导弹时，美联社和他的记者同事们让自己成为受害者，却对以色列完全适当的空袭大发雷霆。当记者要求以色列公布证明哈马斯和国际媒体机构位于同一栋大楼的情报时，前奥巴马助手汤米维埃托 Tommy Viator 竟然证实了这个说法。他在推特上说，我确信哈马斯的办公室就在那栋大楼内，他们故意和平民同处一室，还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却批评以色列国防军声称军事行动有针对性和正确，不应该袭击那座建筑等等。一名推特用户随后问维埃托， 点解佢确定哈马斯就喺嗰座大楼呢？佢回答话：我同喺建筑物内工作嘅人交谈过。5月18号下午，有79层楼高的深圳华强北街道的蔡格大厦发生不明房动，大批市民快速逃离大厦。当地称，经查看并分析全市各地震监测台站数据，当日深圳未发生地震，事发时风速只有3到4级。民众发推特视频说，蔡格大厦今日竟然抖起来了，吓到大厦里面的人都跑了出来，有种强烈的911式恐慌感。这座大厦大概有20年历史，真是堪称摩天界的豆腐渣了。新京报亦发报道，多段现场视频显示蔡格大厦发生摇晃，而此顶部的避雷针亦在左右晃动，大量人员蜂拥从大厦内撤离，十分恐慌，有人拉着拖车带着货撤离大厦。另据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官方微博通报称，据全市各地震监测台站数据，今日深圳市未发生地震，蔡格大厦摇晃原因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据悉，深圳蔡格大厦总高 355.8 米，总建筑层79层，目前该大厦已经封闭。民众财经冷眼话，深圳海沙盖房是公开的秘密，好多偷工减料，唔好话管70年，就是17年都困难。5月15号晚，轻量级排名第七的美国格斗选手本尼尔大流士 Benil Dariush 在终极格斗冠军赛 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 UFC 262中完成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战斗，击败了排名第五的竞争者托尼·弗格森 Tony Ferguson， 别名夜魔，这是他连续第七次获胜。在德萨斯州侯斯顿的室内体育场丰田中心 Toyota Center， 这位伊朗裔美国格斗选手在接受采访时对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深刻的看法，并被特拉斯 Tesla 的 CEO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留了言。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首先表示感谢神，其次他想将这场比赛献给所有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伤害过的人。戴刘士在伊朗出生，九岁时随家人移民到美国。他说，这只是一场战斗，这不算什么，但我想让你们知道，我爱你们。对数百万被马克思意识形态伤害的人，我理解这种痛苦，懂得你们的痛苦。随后采访转向了一个轻松的话题，戴刘士开玩笑地说，他对马斯克不满，因为他一直在等待特斯拉电动汽车，已经等了六个月了。戴刘士笑着地说，我要有一个孩子了，我需要一辆大车，我需要保护我的女儿，埃隆给架车我。戴刘士于2007年开始接受巴西柔术训练，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得到黑带，并于2014年首次参加 UFC。 戴刘士经常在自己的 Instagram 页面上谈论他的信仰，他还曾经在贫困的加勒比国家海地做过传教工作，并用自己的钱在那里开办了一间孤儿院。他还访问了菲律宾，为那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亦为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提供帮助。美国 CBS 的60分钟节目5月16号播放了一个关于飞碟的专题节目，曾经驾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的美国海军前飞行员格雷福斯中尉 Ryan Graves 在节目中表示，他和该中队的伙伴在2015年到2017年期间，曾经每日都会在维珍尼亚的禁飞区看到球状飞碟。对此，美国德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和霍士著名主持人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都敦促美国国防部和政府官员严肃对待飞碟问题，并调查飞碟对美国构成的潜在威胁。卢比奥17号发推文指出，美国国会对于五角大楼有一种偏见，虽然很多议员对于飞碟现象非常感兴趣， 但当民众提及飞碟的问题时，有些议员对此却会一笑了之。他提醒美国政府不应该允许这种偏见阻止我们回答关于飞碟的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他希望五角大楼就飞碟问题设置一个流程来分析收集到的每一个关于飞碟的数据。他说美国国防部应该由一个地方来编目这些数据，并持续分析这些数据，直到我们得到某些无论是简单或者复杂的答案。同日，霍士明主持卡尔森亦提出了几个美国军方急需回答关于飞碟的问题。一，飞碟是真实存在的，无论飞碟是什么，他们对美国的军方都构成了证据确凿的挑战。五角大楼为什么对他无所作为呢？二，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在维珍尼亚海岸每日都看到飞碟在禁飞区中飞行，但为什么美国军方却不对这些飞行器采取行动？而且为什么五角大楼一再加密相关的信息呢？是否因为这些飞碟的性能远远超过美国最尖端的战机呢？三，飞碟似乎曾经有一次关闭了蒙大拿州的一个空军基地的一个核设施，令十枚洲际弹道导弹暂时脱机。从那次以来，很多飞碟都出现在美国的核武设施附近，他们似乎在监视美国的核设施，但为什么美国军方多年来都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呢？另外，美国五角大楼亦表示准备在今年六月对国会提交一份关于飞碟目击事件的报告。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